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提到说，天主教怎么样看待同性的教友？这个问题应该问的是，有同性倾向的教友，对不对？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教友，然后呢，他受到同性的吸引，这一群教友呢，教会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对于他们呢，这样情况，教会有没有做相关的教导？好，所以这问题非常好。在天主教的教理呢，2357到2359。这个部分呢，有在讲贞洁与同性恋。好，它的这个是 chastity and homosexuality。好，那我们先把教会实际对这个同性性倾向吸引者，为什么我要这样讲那么累赘，而不直接说他是个 gay， 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好，我们必须非常注意，在现在啊，你的措辞随意使用，是非常容易刺伤人的，而且很可能呢，传达上面也会没有那么有效。好，我指的有效的意思是，教会明明有他对同性行为这件事情的理解跟教导，但是我们如果用一个错误的词，或者是不太精准的词跟人家说明的时候，这之间可能就会让人们就会对教会的教导已经先产生误解了。那如果先有误解的话，那就更麻烦了，因为我们毕竟是要促进沟通解决问题，结果从讲话上来说就已经让人家拒绝了，那这样子呢就很难。当然还是有人会非常愿意平静理性的来去认识教会的教导，好吗？所以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还是一样，就是能讲就大方的讲，只不过呢要记得这个词汇都要小心。所以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说是同性恋者，而是说受同性吸引的人。第一个，他是人，作为人本质一样，生而平等，都是天主的宝贝，都是人。好，那这个人他如何呢？他身上，他的生命里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有着一个倾向，而且这个倾向，这 inclination， 这个倾向，这个倾向是他对同个性别的人，当然现在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对这个里面的这个性向的研究，可能有更多不一样的类别。好，我们现在只讲这个同性的这个类别。这个人他有一个情况发生在他身上，就是他会对同一个性别的人产生恋爱跟所谓的身体的性爱这样的吸引力，所以他处于这样子的状态。好，这个叫做有同性吸引倾向者。好，所以他在描述的是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带有这样子的特色。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区分呢？因为这样子的模式你才可以肯定说，他虽然是有同性倾向，但是他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人。所以既然本质是人，我再次说，生而平等，都是天主的宝贝，了解吗？所以这就你会看到了，人跟做了什么事的人做一个区分。就像看到可能我们说某个罪人好了，一个人有喜欢，我现在是比喻哦，一个人有喜欢杀人好，喜欢杀人，所以这个人有一个喜欢杀人的人在你眼前。好，去注意看这个表达哦，这个代表说什么？代表眼前这个杀人魔他是人，只是他带有喜欢杀人这个特征。所以当你这样表达说有杀人倾向的人的时候，而不直接描述你是杀人魔，这就代表更强调这个人作为人本身本质是一样的。 所以他确实是杀人魔啊，他杀了很多人啊，可是他还是人，所以对他依然的呢是他是生而平等天主的宝贝，只是他当然要为他的行为举止来负上道德、哦、的责任。所以这个表达很重要、哦、当我们教会在说明别人的这个倾向性倾向的时候，我们会用这样比较这样累赘的词说，哦，他是一个受同性倾向吸引的人，或者他有同性吸引的倾向，或者他有受同性吸引倾向。好，无论如何，他的表达都是这个人，他有一个状态在他身上，就是他会对同性有性方面的吸引力，他会感到同性的身体跟同性的人是对他是有性上面的吸引力的。这样子的描述很重要，因为教会的教导是什么呢？待会我们也会去看一下这三条，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教会的教导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有这些的倾向，倾向本身这个不是罪，不是罪，所以这个没有任何过错。因此一个人他说，诶，我不知道什么，我从有感觉到现在我就觉得我只喜欢女生，我是女生哦， 我只喜欢女生。好，那这个情况下这个人他叫做受同性吸引倾向的人。所以第一个，这个人有地位上的高低吗？因为他是同性吸引的人，没有，因为他是人，人就是生而平等，都是天主的宝贝，所以你不能说他在价值上面呢这个人有高跟低之分，不可以。再来，这个所谓的有同性吸引倾向的人，既然他有这个同性吸引倾向，而这个倾向本身他不是罪，所以这个刚刚讲的例子，这个人他说，诶，我不知道什么，我一直就是喜欢女生，好，他不需要为这件事感到任何的过错跟犯罪，都不用，这是教会的教导。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就是如此、哦、你不用说，哎，请你为你的倾为你的性吸引倾向道歉，这是没有的，没有这样的事，也没有叫做为你的性吸引的倾向来跟天主忏悔来办告解，这是没有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一个有这样子的人哦，有比方说我本来就是喜欢女生，这是我的性吸引倾向，我到了告解庭说我要告解，为什么要告解？因为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对我的同性女性呢是有性吸引力的，我要为这个告解。那这时候这个神父可以直接说，哦，这个没有任何罪，你不需要告解，你没有问题，你可以离开，不用告解。所以我在讲哦，作为倾向本身，倾向本身这没有道德上的罪，因为这个就像一个人他倾向于喜欢吃巧克力，倾向于喜欢吃草莓，这本身没有罪啊。只有当你拿草莓做坏事的时候才有罪，知道我那差别吗？倾向本身作为你内在的特质特征本身它没有罪，但是呢你运用这个特征特质来做一件有错的事情的时候，这才会有错。所以就像一个人他可以内心非常恋慕强烈的爱巧克力到一个极端，但是他没有罪啊，他没有做出来一个行动，没有做出一个大罪罪恶的行动，所以他只是作为一个这样的吸引力本身，这个人他说我活了20年就是对巧克力如此的渴望强烈，他都不需要为这些的渴望吸引力啊这样子不知不觉的这种，他都不需要为这个办告解，这也不是罪，不是罪。所以简单来讲，一个人他说他是同性恋者，这个完全本身而言他没有罪，这是教会的教导，他没有罪。OK， 所以不要任何的妖魔化说他奇怪，他没有听天主的话，他怎么样，这都没有，这都不是教会的教导哦。不要这样说哦。只有当他用他的倾向做了什么事情，而且要看那个事情是不是罪。如果他用他的倾向做了一些善事，哦，那也没有问题啊，也是啊。可是如果他用这个倾向做了一些罪恶的事，那不管 是谁他做这件事，这都要为他负责。好，所以再次说，罪跟犯罪的人是区分的，人作为人本身生而平等，天主的宝贝，但是对于罪本身我们是斥责。而一个人身上有倾向，这个还不论及罪的方面，所以罪是要有明知故犯做的行动，这样子呢叫做罪，他要有行动表现出来，这样叫罪。对于内心的东西本身，这顶多就是某种缺失，或者会硬要归类的话会说是小罪，但是他不是那个真正的就是为了要这个去办告解的那种的大罪。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然而然的对很多事有倾向啊，都会有一些事情有弱点啊，都会对一些事情很脆弱，很容易在某个事情上面很容易跌倒，这些作为特征而言，这都不是罪，只有当你行出来这才是罪。所以你可能内心会说，诶，我看到这个人，我就是心里一直想说，哇怎么办，比方说我可能结婚了，我心里看到另外一个帅哥，我就是一直心里想他，那作为对另一个男人会有兴趣这件事，这个倾向本身是不是罪？不是罪啊，对，没有问题。可是你说我可不可以为我这样子的一个一直想着别的人，我可不可以为这件事情而去告解？好，可以，但是这时候这个比较是小罪，因为是属于你心思上面你认为这不够纯全，你认为你有这样子进一步，那这个可以以小罪呢来办，这没有问题。但是你说我因为这样子心里这样想，所以我这个人呢直接呢是等同于实际做出出轨跟诱惑的实际的行动，这不一样。后者这个呢是真正的犯了罪，那前面这个还在心里面而言呢，还没做出行动而言呢，这个顶多就是小罪，或者呢你不办你不办这个告解，因为他作为还没出来本身，他本身不能构成罪。我们要再次讲这个，改天有机会我们再来讲，就是我们应该其他节目有讲过，就是一个事情你只有动机是对的，然后呢情境是对的，做的事情呢又是对的，那这三个呢就是行为本身、动机还有情境都是对的，这才是一个善的行动。任何其他呢有缺损一个呢，好，那这就是所谓的不善的行动。那不善的行动呢，那你就要看这个不善是多不善，是大罪行的吗？会伤害人的灵魂了吗？还是伤害人跟灵魂跟天主断绝关系吗？还是属于是小罪，是伤害让我们越来越难靠近天主，这个程度有不一样哦。对，好，所以作为倾向本身又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而言，这个呢我再次说，这个倾向本身是没有罪的，好，倾向本身是没有罪。好，所以接着我们有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教理的教导。教理说，同性恋呢是指在男人间或女人间对同一性别的人体验着一种独占的或占优势的性吸引力。好， homosexuality refers to relations between men or between women who experience an exclusive and predominant sexual attraction toward persons of the same sex。好，注意哦，他描述是一个 sexual attraction， 是有一种心理，有一种性方面的吸引力，他经验着这样的心理，所以记得哦，他说的是 man or woman 有这样的经验，注意是男人跟女人经验这件事，所以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是经验这样事情这样状态的人。好， OK， 所以你看教会的用语表达是很清楚的，他就是要告诉你说他们是人哦好，所以不可以做什么歧视。好，我们继续看这些呢一种男人女人间对同一性别造成有一个独占的或占优势的性吸引力，历经各时代及不同文化，它具有不同的形式，其心理方面起因的原因大部分人不可解释。好， It has taken a great variety of forms through the centuries and in different culturesIts psychological genesis remains largely unexplained. 他说是不可解释。好，根据圣经，同性恋的行为严重显示严重的腐败。圣传常称声明同性恋的行为是本质的错乱，是违反自然律的行为，排除生命的赐予。 不是来自一种情感及性方面的真正互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说basing itself on sacred scripture, which presents homosexual acts as acts of grave depravity, tradition has always declared that homosexual acts are intrinsically disordered. They are contrary to the natural law. They close the sexual acts to the gifts of life. They do not proceed from a genuine affective and sexual complementarity. Under no circumstances can they be approved. 好，在任何情况下，同性恋行为是不许可的。好，请注意哦，他这边说的是同性恋的行为 homosexual act，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不是指这个有性倾向的人哦，他指的是用这个倾向去做的，或者是说没有用这个倾向但是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男男女女的性行为这件事。为什么我刚刚要说是这个倾向或不是这个倾向？因为有的人会说哦，那是不是我不是这个倾向我也可以做，我是异性恋者然后我也可以做同性的性行为，那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性行为的本身教会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男一女在婚姻内才能行的，这个是前提，所以这个前提没有被达成的话，他就会说这个是一个不对的，这是伦理上面的不对。好，那这相关的推论我就不在这边做了，这是另一项的议题，就是另外的论证。好，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教理讲的说有一些事情是严重的腐败，而且是本质的错乱，而且呢是什么违反自然律的行为。他在指什么？他在指的是同性，就是男男女女的性行为，是指这个性行为本身。好，所以说清楚哦，教会并没有说这一个人他是一个同性性吸引者，然后这个人呢因为他有这个性向，所以这个人是严重的腐败，这个人是本质这个本质的错乱，违反自然律的行为。没有啊，他什么都没有做，他怎么有行为呢？而且呢教会这里说得很清楚，是男男女女的性行为这件事，就是 homosexual act， 这个才是教会说他才是对这个行为做出伦理的判断，教会判断为这是严重的腐败。所以要分清楚哦，性倾向本身不是罪，是性行为教会说这是罪。好，我这样讲会误解，应该说性倾向本身不是罪，是同性的性行为这是罪。好，是这样子。 OK， 所以因为刚刚我前面说性行为是罪，这个会让人以为说啊，你的意思是说所有性行为都是不好的吗？所以天主教认为只要有夫妻行为就是不好的吗？当然没有这样的教导。 OK， 好，所以我们再次说，教理这边虽然用一些你可能觉得很可怕的词，对不对？哇，可是其实他在讲的是要分清楚，非常多人都会误会，他不知道说教会其实这边所严重讲的是同性的性行为，也就是男男女女的性行为，而也就是说这个男男女女之间的性行为这件事，他是说这个事情才是严重腐败，好吗？不是说这个有这个性向的人。好，那接着呢2358条，这边继续说，有为数不少的男女呈现着根深蒂固的同性恋倾向。好，这边开始要讲倾向咯，这倾向在客观上是错乱的，为他们大多数人构成一种考验。好，这边怎么说？ The number of men and women who have deep-seated homosexual tendencies is not negligible. This inclination, which is objectively disordered, constitutes for most of them a trial. 好，请注意哦，这边说的是 deep-seated homosexual tendencies， 他说的是有一个根深蒂固，就是非常非常很清楚的觉得自己的性向就是如此的这些人，非常清楚，就是 deep 很深的这种很清楚很深的这种认同，好，这样子的一个 tendencies 就是一个倾向。好，倾向，他说有一些人有这样的倾向，而且呢这种倾向呢不少男女有。那这个倾向部分怎么讲呢？前面呢先说了，2357条先说有一些人他们有这样的现象， 接着他说，同性间的性行为是本质的，好，是错乱跟严重的腐败。现在他接着说，那倾向本身呢？好，我前面已经预告了嘛，我一直说倾向本身不是罪。好，这边说，有为数不多男女去呈现根深蒂固的同性恋倾向。好，现在在讲倾向哦。他说这种倾向在客观上是错乱的。好，这边我们念到说This inclination which is objectively disorder， 这边也是需要做解释。对于倾向本身，教会说我们人的性吸引应该是要导向参与天主的创造，也就是要导向我们会寻求男女之间的这个性吸引，而有性行为，而会有孩子有家庭，这是一个天主客观的一个计划，对世界的普世家庭的计划。所以呢，人的性吸引对谁会有性吸引，这个是天赐的，这是非常棒的，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参与天主的这个计划，来有一个夫妻男女关系，而有家庭，而有孩子。好，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参与天主的这个创造计划。好，所以这个情况下，这个脉络下呢，教会他认为这是天主创造世界以来的设计模式。好，我们先不要说什么你怎么知道那设计模式，还是说你怎么，我们先都不说这些，我们就先说结论，教会是这样子教导的，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子认为，那如果今天我也有一个性倾向，但是这个倾向没有帮助我靠近我刚刚讲的那个天主的计划，那这个时候这个倾向就已经不能发挥它本来的目的了。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性吸引的倾向是要帮助他能够朝向一个男女婚姻，而有家庭，而有孩子，这样子的一个天主的设计。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你能够服务这样的设计，那当然就是在什么目的下做目的符合的事，这样子是最理想的。好像说我们说我们开设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有这个目的，那你里面用的钱也是这个目的，那这样子是最理想的，对不对？同样的，天主有这个设计，你的行动行为又符合这个设计，那这个是更理想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叫做所谓的object， 这个情况呢叫所谓的 normal， 就是所谓的正常，好，就是一般的情况，理想上的情况。那如果呢我们今天的性倾向没办法对照这个天主的计划，没有帮我们对照，没有促进我们对照这个计划，那这时候呢这个倾向它所呈现的就等于是什么呢？就是 abnormal 了，就是不正常。这个正常跟正常不是骂人哦，它是一个客观的描述而已，就是告诉你说符合这样叫正常 normal， 然后呢不符合叫做 abnormal。 好，这就像我说我用这个基金会的目的来使用这个钱，好，那这个叫 normal， 但是如果我没有这样做，这个叫 abnormal， 它只是描述这件事，结束，就这样。他没有说什么这些 abnormal 的人就是邪恶，这个没有讲，也没有说 abnormal 的人就是未来不可能悔改啊，而且可能都不对，这个也没有讲，他没有说，他只有说这个情况在符不符合这件事，他是 abnormal， 符合叫 normal 正常，不符合叫 abnormal。 所以这个情况下，好，客观的来说，我们的这个性吸引的倾向真的没有帮我们达到一个男女婚姻有家庭有孩子这样的一个本来的设计，也就是本来天主设计人有性的时候的这个目的，好，竟然没有，对不对？没有达到，所以这个情况叫做 abnormal， 就只是这样。他只是在描述告诉你说你也许有这个倾向，但是你要知道天主对于性吸引他有他本来的设计目的，那我现在就是告诉你你的情况呢跟这个设计目的是不符合的，就这样。他只是去描述说这个情况是 abnormal 的。所以这边说这个 inclination 呢是一个什么呢？ objectively disorder， 就是先不管那个 subjectively， 不管主观的，主观的就是说你可能会说我主观我觉得我过得很好啊，我活得很好啊，没有问题啊。他不是说这个，他说的是客观的，就是按照跟天，你说客观，那客观是以什么为标准？是以跟天主的设计性吸引的计划来说，对照下这个客观， 对照下来看呢是不符合的、哦、他说的只是这件事。所以来对照天主的信的设计的这个计划跟旨意来说是不符合的，所以它是 objectively 客观来说的一个 disorder 的一个序失序，就是这个 order 是一个秩序，序的失去就是 disorder。 好，所以他也没有要说什么这样的人是罪人，这样的人是有问题的，没有，他只是说好，你有这件倾向是教会知道，然后我要告诉你是你要知道哦，这个倾向跟天主的计划是不符合的，这个倾向所导致的呢也不是天主要创世的这个计划。好，对，但是我没有说你是坏人，也没有说你是犯了罪，都没有，只是说这个计划是这样。好，那你说为什么教会还是要这样讲呢？因为教会有责任把真理说清楚啊，教会还是需要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天主对于信他的计划是什么。如果天主连如果教会连这个都不讲的话，那就更麻烦了，你就没什么标准都没有了，也都没有进教会的这个义务。教会的义务就是要毫无保留的完整的传承天主的教导，所以天主的教导呢是如此的话，那教会就应该要把原则讲清楚，不然都不讲清楚，好，一昧的只有担心对方的感受，就不说出原则，这个也不是教会的本意、哦、说出真相有时候很令人难受，但不代表对一个人有恨。说出真相对人可能难受，但不代表是对一个人有恨，也不代表是一种仇视。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心平气和去想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哦。我们良药苦口，有时候很棒的药材，有时候也是非常苦的。有时候一个声音可以打醒你的话语呢，很刺人。像有时候你可能非常爱一个人，对不对？然后那个人真的就跟你说：“拜托，其实我不爱你。”你可能非常痛，哇，这个非常痛苦。但是他的实话真的也让你重新站起来啊！哦、所以真相这件事有时候会刺人的。但是他必须被说，因为那作为真相本身，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所以同样的呢，以这个原则来讲，教会还是需要好好的讲清楚说，信作为天主设计的目的而言，它是什么？所以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这个情况呢，是 objectively disordered， 是客观上的错乱。好，所以他只是在描述、哦、好，那我们现在接着说、哦、这些人他们有着一种考验，然后对他们应该以尊重、同情和体贴对待，好，应该避免对他们有任何不公平的歧视，好，这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也是人，作为人本身平等，天主的宝贝，然后他们有这个状况，这个状况在他们身上，作为倾向而言，他们不是罪，所以这些人也没有什么罪恶的问题。那既然他们是没有罪恶的，也本身是天主的宝贝，所以我们对他们必须要非常清楚，一定要尊重、同情跟体贴。这个三个字这么简单写，哦，很多人都做不到哦，所以要检讨。尊重、同情跟体贴的对待，而且避免对他们有任何不公平的歧视。所以如果你可能某一些地方你说诶，这个只有他们可以进来，你不能进来，因为你是这个，哇，这样不好。你说啊，我们因为你是这个情况，所以你的机会就这个就也是要小心。然后呢当然这个可能会考验于你对歧视这个字的见解啦，好，这个我们这边不深论。但基本上来讲教会就是很清楚认为这些人他们处在一个考验中，当然很受考验啊，你想看看你一直都是有这样的性倾向，然后呢我知道这个跟天主创造性倾向跟这个性爱的目的是不同的。那现在这样我怎么办呢？我不能去做这样的性行为，因为这性行为又违反天主的计划，又是所谓刚刚前面读过的严重的腐败，所以我不要犯罪的话，我又不能做同性的性行为，对不对？我有了这个性行为，我要告诫的。那这个情况下，但是我又是一直有这样的倾向，好，那我怎么办呢？所以这是一个考验啊，确实是一个考验。 而且很大的考验，没有错，很大的考验。好，这个也不只是他们哦，对所有的想要做婚外性行为的人也都是一样，都是考验。比方说一个十岁的异性恋者，他在十岁的年纪也还没结婚，然后呢他就对某一个女孩子呢，他真的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性渴望，然后呢这时候也会同样的挣扎。为什么？因为他本身的性吸引，他就对这个女生有吸引啊，他感觉这女生带给他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他又不能做这个性行为。为什么？因为他还没结婚，他没有在婚姻内真的相守之间来行，所以他也处于这个挣扎。好，所以你这样要知道一件事哦，这同性倾向者之间的这种挣扎并不是只有他们有的，是所有想企图抛弃男女婚姻内才有性行为的人都会一样挣扎。所以这不是只有他们而已， No， 这是所有的，对，所有这些还没结婚的人也都一样的挣扎。对啊，一样啊，一样都在经历那种内心很倾向于这件事，但是呢我不能做，因为性行为应该在婚姻当中进行，如果不是的话也一样啊，也是什么呢，也是没有符合天主的计划，也是一个 disorder 啊，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严重的腐败本质的错乱呢、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所有的基础都是围绕在有没有照天主的计划，这个才是基础。所以并不是说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者那就才有这个问题，然后异性恋者都不会有这个挣扎，但这个是错的。所有的人只要有想要做所谓的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必须有这样的挣扎。OK， 很多人现在已经有点颠倒了，已经认为是说哦，那你看异性恋就可以想跟谁就跟谁，这哪里有教会这样教导，没有啊，没有啊，对，好，所以这样的情况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哦，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挣扎。好，所以我必须说教会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有这种挣扎，那既然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这种经验，那我真的要告诉你，那你会不会将心比心呢？将心比心，将心比心哦，很重要。会不会将心比心？我们会不会将心比心？我们知道说，这样的情况下的人是很辛苦，所以将心比心，好，对他们都不要有什么不公平的歧视跟等等的。好，那教理继续说，这些人被召要在他们身上实行天主的旨意，如果他们是基督徒，应该把他们由于此种情形可能遭遇的困难呢，与十字架上基督的牺牲结合在一起。这边说 They must be accepted with respect, compassion and sensitivity. 要很敏感哦，要很敏锐，不要让他们伤心，不要刺到人家哦。我们很多人真的是不太会讲话，怎么样呢，就让他们感觉他们是被排挤的、哦、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天主在看哦。Every sign of unjust discriminations in their regard should be avoided. 非常清楚，这不可以。These persons are called to fulfill God's will in their lives, and if they are Christians, to unite to the sacrifice of the Lord's cross the difficulties they may encounter from their condition. 非常美。他说什么呢？这样子处于挣扎有这样情况的这些人，对，你说我不知道什么，我就是喜欢同性啊，然后我就是这样子，但好，我也不能够去违反天主的旨意，我不要有同性间的性行为，那这样子我这种强烈的欲望又跟不要同性人，我就处于这种征战，对不对？这样的人、哦、这样情况下的人、哦、你说这有什么旨意，这有什么目的，这有什么好？我相信如果没有信仰的人很可能直接告诉你说什么宗教啊，对不对？他会告诉你说赶快去，人生命短，赶快去享乐吧，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信仰哦，你真正的想听天主的话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你就会不相信这些说法，你会说 你意思是叫我就要随便放纵自己，不要天主哦？我没那么傻到这个地步，好不好？天主跟我的自由快乐相比，天主更重要啊！我的自由跟快乐搞不好是错的，那我错的自由跟快乐享福一辈子又能如何？就像很多人也是逍遥法外，他也觉得他侥幸，他也觉得他过得很快乐啊，那难道这个是对的吗？以后他对天主怎么交账呢？所以你不要把我把这个跟天主放在一起，好吗？自由跟天主来讲，天主更重要，因为是天主给我自由，我才有自由啊，而不是我本来就有自由，我哪里有自由？我出生也就是天主的旨意我才有啊，所以我没有纯纯然然的是我自己就有自由，是天主给我才有自由啊。所以你不要这样子告诉我这些东西是什么，赶快就跟天主啊，天主就算了，这样享受你的人生就好。每一个逍遥法外的人也觉得自己在享受人生啊，但你觉得他最后面能够抬起头看神吗？同样的，你今天告诉我说只要顺着自己的欲望跟心，我就不要天主了，那我这样一辈子过得快乐又有什么意思？最后面看天主的时候我抬不起头来又有什么意思？我还不如我现在很辛苦，最后呢我抬头看天主的时候呢，我能够看他，而且他还会祝福我，因为我忠于他，这个赏报更是大于现世的好。现世会有多好啊？我问你，很多钱买东西，很多地位，很受欢迎，然后呢？亲爱的朋友，你帮我讲的，你告诉我好像这个世界这样子随心所欲就会没有困难，哪里哦？我一堆朋友也随心所欲，他也过得不快乐，不一定快乐，也空空虚虚啊。难道我有钱就能解决问题吗？不爱我的人照样不爱我啊，恨我的人照样恨我啊，因为我钱更多更恨我啊。有解决问题吗？我还是会死啊，我的妈妈也还是会死，我心爱的男人也还是会死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能真正完全的好呢？你告诉我，你今天先不要管什么，我是教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我不管，我就只问你这个问题，有什么能够真的好？你告诉我，我们一样寿命短啊，我很多钱，我还是很多问题啊，我就算有地位，但是我自己私生活混乱，我整个人不平安，内心空虚空洞，恨自己，恨家人，恨朋友，恨我生在这个此世，没有空虚，没有目的。我就算有一堆名声，我也活得很辛苦，好不好？你难道没看新闻吗？很多这样的人也很辛苦吗？所以不要跟我讲的好像是什么，说什么，我只要随着我的本心，我就会完全没问题。这个等于你根本没有见过世面，好不好？哪有那么简单？说不定我这样过得很辛苦，好，但是我最后找的时候有天主，说天主能给我完全的回报，那我不是到时候更开心吗？比现在侥幸来的开心，不是吗？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告诉我的这个随心所欲不要天主的方针，第一，这个没有智慧，第二，它也不会带给我保证的幸福，所以我也不想要跟着你这个路径走，因为没有保证，没有保证。好，那没有保证也不确定，对不对？但是如果我相信天主，我这短暂80年可能有点不快乐，但是天主还能在我忠于他，他给我的赏报跟这份回报还能大于这人世间所有加起来的福，那你觉得聪明人要选哪一个呢？你给我的还没有保障哦，他给我的有保障哦。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类似 Pascha Wager， 类似巴斯卡赌注论证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你开始去想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诶，对啊，好，你要怎么选择呢？对。所以同样的，这些人他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他还是一样想忠于天主啊。有这样的人啊？有啊。你说没有，怎么可能？这些人你告诉他要这样子过哦，不能有同性行为，他就会很崩溃了。不一定啊，有的人他真的是什么呢，他虽然觉得很崩溃，但是他想为天主承受这个崩溃啊。有啊，他有信仰啊，有啊他有信仰啊，所以有的。好，所以教会就说这些人有什么旨意在他们身上，可能为一些不同想法呢，他可能直接觉得说这样子没有希望了，算了。可是为教友呢，教会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们被召教要来在这个情况下来实行天主的旨意。哇，这不得了，表示这些人呢是有天意的， 这些人呢是有目的，天主允许他们如此，他们有独特的召教，要来为天国做见证。好，如果他们是基督徒，应当把这个情况跟十字架的基督连在一起。所以你可以说，在天主教的教导当中，教会真的认为这些人他们能够成圣，而且可以成圣，也应该成圣，而且借由他们同性性吸引的这个情况为天主作证，成为那个圣人。你看天主在这个时代，当很贫穷的时候他给贫穷的圣人，当很有钱的时代他也给各式各样的圣人，在很多暴力的地方他给一个爱好和平的圣人，在一个强调金钱物质的地方他给一个不被物质捆绑的圣人。同样在一个今天性泛滥的时代，天主也派一些人来为信，来为真正的天主的爱来作证。你说这些人是谁？你问我，我会说包括同性吸引的人，他们就是这群计划里面的最美丽的见证，他们将要以他们生人生的这些故事来见证天主伟大的爱。所以他们有使命，他们绝对不是多余，不是浪费，不是有的没有，他们有使命。教会直接承认他们有使命，是高贵的使命，要实行天主的旨意。所以没有人可以说啊，你这样这个是多余的啦，你好可惜哦，你活成这个样子浪费，所以你都不可能做天主的旨意、哦、你不可能，因为你这样子了。这是谁说的？教会没有这样教。教会教导的是，对，你眼前看到的这个受同性吸引的这一位，天主的旨意让他要做圣人，他要用这个特殊的情况来见证某些事。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清楚天主的这样的情况的一个完美的奥妙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确定了他们不是多余的，他们能够，而且有一些他们只有他们专属能见证的事情。大家可以想想看看是什么。我说实在，我真的是认为很可能21世纪，因为今天很多人说越来越多，对不对？很可能21世纪以后的圣人，我真的很希望看到被封圣的圣人都是有同性倾向的人，而且他们真的是为贞洁、为福音、为天主的爱做见证，而且他们是真的告诉别人说天主是在的，用他们这种生命真的是告诉别人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们响亮着全世界公开的敬礼，真的是借由他们的代祷得到助佑，而且真的是学习他们，从他们身上学习怎么看待性，怎么看待爱，怎么看待家庭。真的，你可能说哦，这件事太崇高了，我觉得我不是这样。那是你的认为啊，为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我们要不要跟天主的恩宠合作来成为这样的证人呢？这个决定在你自己。我们也可以就放纵自己，很自暴自弃，或者你可以接受天主的邀请，把这个身为人的尊严活出来。2359条教理说，同性恋者被召教守贞洁，借着训练人内心的自由的自治的德行呢，有时借着无私友情的支持，借着祈祷跟圣事的恩宠，他们可以也应该渐次并决心走向基督徒的成全。 Homosexual persons are called to chastity by the virtues of self-mastery that teach them inner freedom, at times by the support for disinterested friendship, by prayer and sacramental grace, they can and should gradually and resolutely approach Christian perfection. 所以教会教导的非常清楚，这一群弟兄姐妹，像你提问者说，怎么看待这样的教友？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过一个贞洁的生活，因为他们不能行这个性行为，毕竟他们要做同性性行为的话，这个不符合天主的计划。毕竟性行为只能在男女婚姻当中进行、啊、所以那你的选项是什么呢？那就是贞洁。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做一个贞洁， 来见证天主的国，我们练习内心的这个自由、哦、这些德行，然后透过友爱跟、哦、真诚的相爱跟保护跟支持，他们领着圣事带着恩宠，他们可以而且也应该会慢慢的走到成圣，基督徒的成全。所以这就在告诉我们说，有些人的情况他真的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去使用性功能，但是这不代表一切都没戏了，反而他们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天主给他们的恩宠能够走向基督徒的成全。所以意思就是教会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帮助他们，陪伴他们，鼓励他们，肯定他们，让他们能够走上这个成圣的道路。你说成圣这样好难哦，我告诉你，成圣哪里简单，谁都一样，这是不简单的。可是呢，成圣也不是我们自己在做，是天主的恩宠在带我们。因此成圣的简单也是因为那是天主的工作，我们只管全心的相信天主。这个过程我们会放掉很多我们的执着跟很多的自己的这些想法，这个过程很痛苦，可是这也是更新跟复活的开始。所以教会说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过这样成全的生活，也就像我们彼此帮彼此过成全的基督徒生活一样啊。好，所以以上呢，我花很多时间哦，我觉得我在这个直播节目讲这个相关的题目已经有好几次了吧，但是这次以及每一次我都会，只要看到这样的题目我都会很详细的要回答，甚至我不担心用很多时间，因为这是真的很重要的问题。你的身边朋友一定有同性性吸引倾向的人，而你可能一直不知道说我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友，我该用什么心态跟观念来对待他，很可能你就用一堆自己了解的方式来对待他，结果无形中伤了很多的人。所以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这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了以上这些，你总觉得有一点对不起、哦、我曾经做过一些事对他们，那可以去和好圣事啊，然后跟这些朋友和好啊，告诉他们说很抱歉，我以前有时候言论啊真的是是看不起的、哦、你就承认啊，真诚的寻求原谅啊。这不是教会竟然教导我们是要这样子的爱他们，帮助他们过成圣的生活。那我们如果真的有亏欠，去和好，去重新来打造，让一个堂区能够更欢迎他们、哦、当然对一些真正错误的事，不管是谁，我们都要提出来，但是对于这些没有错的事，本来有性吸引倾向，这个就不是错的事，那对这些我们有没有言行言谈之间有没有做该做的基督徒的榜样，我们要去思考。那你现在开始说，诶，那我想帮助这样的弟兄姐妹，或者说你可能听众朋友，你可能自己也是这个倾向的状态的弟兄姐妹，你很可能也在想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想要有一个信仰团体来支持我们呢？那我告诉你，有的。第一个，好，这个是台湾没有，这个叫 Courage。Courage 是美国的一个天主教的团体，他这个团体呢，他们致力于陪伴同性性倾向吸引者，陪伴他们度基督徒的成全生活。在这个团体里面，大家都是忠于教会的教导，完全同意我刚刚念的这三条教理的教导，他们完全同意说他们要过贞洁的生活，而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性倾向可能都不会改，他们愿意在这个团体里头受神父的照顾跟指导，学习真正教会的教导，而他们过一个福音的生活来跟别人见证。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哦，一个基督徒又带有这个同性性倾向，并不是所谓的我就要立刻 走一个反对教会跟直直接接当一个反叛的角色，不一定，我们还有另一条路，这是天主教会给的很清楚的路。其他的教派，其他的基督信教，我不管，其他基督信教有他自己的方式，有的真的是用很不好听的话来排斥，直接说这些就是不能得救等等的。好，但是天主教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反而认为他们有没有可能在天堂？当然。有没有可能得救？当然。有没有可能成为圣人？当然。所以 Courage 这个团体在美国所有在里面的成员都是这样子互相激励以祈祷来鼓励，很多人在里头得到治愈，甚至说他们内心的这些各式各样的需要呢，在天主的爱跟带领下他们超越跨越了。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故事，也许有一天应该是要邀请 Courage 的人就是来台湾见证。网络有他们的几个影片，我可以在结束时候把几个影片有中文字幕的放在底下，让大家有兴趣的呢去看，好，去看他们的见证，看他们怎么说明他们的这个加入这个团体的心路历程。那你说台湾有没有这样的团体呢？好啦，我们很希望台湾有一天会有啊。以前一个耶稣会的神父跟我说，我那时候还是修士，修士有没有兴趣我们一起做这个团体，他也很想要陪伴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能知道天主爱他们，你们能够照教会的方式能够在天主的爱内找到自由。对，所以台湾齁，听众朋友们，我们这边是台湾对不对？好，虽然我们有海外的中文的听众朋友，但是我们应该要去想啊，也许可以建议我们的掌上或者是好来帮助这样的团体来成型。当然也要分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跟这样子的人愿意陪伴，这是很重要。不要说成立了结果最后什么都办不到还伤人，对不对？所以这是有的，有这个团体叫 The Courage。 好，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同性的倾向的教友，我觉得也可以推荐他们去看看 Courage 的东西，去看看 Courage 提供的一些杂志，他们的影片跟他们的一些书籍怎么说明这些。而且我也鼓励说有同性性倾向的教友呢，真的要好好的打基础，认识福音，认识圣经，认识教理。因为很多人会用一些不是教理教导的东西来质疑你，那你可能会受伤，但这是不必要的。所以你一定要装备好自己，让自己知道教会的教导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每一个教友也要非常清楚知道教会对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教导的。我今天也是一样，每一句每一句的呢来拆开来做这个分析，希望弟兄姐妹更清楚知道教会的心意。他需要讲真理，他需要讲真话，那这个真话就是包括同性性行为本身是罪恶，他也必须讲真话说性倾向本身不是罪恶，他也必须去告诉说这些情况的人也是能够成圣的，而且他也必须讲真话叫教会大家每个成员要维护一个爱的空间跟品质，平等的对待。好，所以呢这个是教会的这个教导。那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有想法说，好，我知道这个倾向本身不是一个罪过，但是我也希望我可能可以改变这个倾向，你说有没有这样的资源？也有的。台湾也许没有这样的性倾向的这个转移转动的这个治疗，可是在国外是有的。好，我们先不说有些人说这个有问题啊，然后一堆情况啊什么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说是有的，有很多单位跟机构齁是有在做这样子的陪伴跟辅导，他们会运用一些心理方面的专业啊来帮助我们。那这个相关的领域也是博大精深哦，不要一句话就驳回哦，去好好研究做做功课哦，也许你会找到可以帮助你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渴望啦，如果你有这样的渴望。对，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找有人来陪伴帮助你，我们先不讲说你真的成功什么变化，我们就只有说你希望有这样的帮助的话，那也建议你一定要去寻找 是在教会内的，就是天主教认可，或者说有天主教的背景之下，吼，是这样子的来做。因为你涉及这样的相关的辅导，很可能有一些也是没有用天主教的精神，他可能是基督徒，但是他没有用天主教的精神，这样子很可惜。有些内容可能就会过于严厉，或者是其实是不必要坚持的，他们可能就会这样子的来要求。所以这个部分呢不容易，但是若你能够找到，那也欢迎你去试试看这些资源，就是能够帮助，好，能够帮助，目的是这个，是为了帮助这样。好，所以对于这个的牧灵工作，就是所谓的，你看现在有这么多，都是甚至我可以说有时候堂区很可能十个干部里面可能五个都是同性性性倾向吧。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可以去想验证看看是不是如此，哦，如果是，哦，那我真的是觉得诶，其实有这样的团体来陪伴，或者是说有这样的课程来好好的教导教会对这件事的看法，其实是越来越需要的。不要说什么啊，我们都不用讲这个啊，人家都自己知道，怎么可能，对不对？我们应该要真的打造空间，好好的来告知，好好的来说明，好好的来引导，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有知道的权利。我们教友也应该好好的知道这个教导，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那我们怎么陪伴，我们怎么带，我们怎么跟人家相处，我们没有好的观念，剩下的就是自己会乱想啊，这就更危险了。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